2000年来，十字架的荣光照亮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着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大家这周有没有和家人一起团聚？都有谁在那天给亲朋好友打了电话，送上一句感恩节快乐？对于基督徒，这似乎是一年一度中最特别、最没有负担的节日。我是说，和所有的节日相比，献上感恩，那最符合圣经。就像是说，我们可以聚到一起，尽情拥抱、开怀庆祝，或者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仔细回顾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数算恩典。要知道，人们在平时往往更倾向于抱怨。啊，有没有同感？只要有时间，我能不停的抱怨。比如，一谈到咱们的美国政府，马上就能开始罗列出抱怨的清单。还可以抱怨工作不顺利，都有谁在抱怨身体越来越差？任何事都有值得抱怨的理由。有没有马上特别的想念某一个人？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抱怨的话题，谁想先试一试？几乎是人的天性，不对吗？发牢骚，发怨言，抱怨。这正是今天这场道的主题，牢骚、抱怨还是感恩？我们会以路加福音17章12节的一处经文作为主线，过一会儿就要读到。几年前我讲过这个题目，相信这一次会从某些不同的视角重新温习一下。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弗雷德哈格施摩。他曾是飞行员，二战时在南太平洋上空执行任务，服役于摄影侦察小组。这天他驾驶一架 P-38 战斗机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不列颠群岛上空，突然飞机的发动机整流罩发出一声巨响，窜出了火苗。他发现自己的飞机中弹了。环顾四围，弗雷德很清楚地看到一架日本战机正在紧紧尾随。他尝试俯冲，想摆脱后面的敌机，但发动机的火苗使他明白跳伞是唯一的选择。飞机的发动机中弹时，他已被碎片击中，现在只能打开顶盖，穿好二战时期那种最原始的降落伞，纵身跃出飞机，最终落入新几内亚的一片丛林当中。飞机中弹已经万分危急，可即使穿戴着降落伞，高空坠落也更加凶险，很容易撞到树上或被树枝勾住，悬在百余米的高空。他最终从树上落回了地面，幸免于难。只是现在他又置身于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可能被俘虏。当然，降落伞的装置当中配备了一些求生工具，比如几根鱼线、地图、两块巧克力棒这几样东西，帮助弗雷德熬过了接下来的31天。他在密林中徘徊，甚至有些抓狂，没有食物，只有蜗牛，还要躲避日本兵的搜捕，还得寻找海岸线，只有到那里才有可能打出信号，让友船解救自己。但是在丛林里，他不慎落入了一个土著部落的陷阱，这是纳卡尼部落。土著人明知道保护弗雷德可能会被日本人杀死，但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接纳了他，把他隐藏起来，送食物，保护了4个月之久。直到在海岸线守望时，帮他和一艘澳大利亚船只取得了联系，海岸线守望者们最后终于将幸存的美国大兵送上了澳大利亚的友船，他回到美国并受到嘉奖。二战结束，弗雷德退伍后在明尼苏达州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成了家，但他始终念念不忘那些为了救他 而将整个部落乃至全村人的性命都置于生死线上的村民，总希望能做点什么，感谢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于是他联系了几位传道士，问我能为这些恩人做点什么，因为传道士常去新不列颠群岛寻找偏远的部落做工。弗雷德决定筹款建一所学校，他真的建了所学校，并且帮忙不断地完善各项设施。不仅如此，等孩子们长大之后，他和妻子想，我们应该回去亲自表示感谢，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离开明尼苏达州舒适的家整整四年，夫妻二人从1970年到1974年回到丈夫当年得救的村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在那里做了四年传道士。后来又去了新几内亚好几次，回国后两人写了本书，书名就叫《从天而降的学校》，很传奇的一段经历。他90岁时最后一次拜访恩人，那是2006年，人们找到了二战时坠毁并失踪多年的 P-38 战斗机，他重返故地，亲眼见到了自己的飞机。之后不久，弗雷德·哈格施莫去世了，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人肯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命，是多么美好的事，而得救的人发自心底的真诚的感恩，又是多么美好的见证。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忘了对曾经帮助过或有恩于自己的人表达谢意？现在打开路加福音17章12节，看看今天的故事，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啊，对了，这个故事只出现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7章12至19节，都打开圣经了吗？这是一个麻风病人得到医治后回来感谢耶稣的故事。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咱们花几分钟仔细研究一下故事中唯一一个回来归荣耀给上帝的麻风病人。首先，这里一共有10个麻风病人。麻风病在圣经中反复出现过很多次，经文中总共出现了68次，旧约中有58次，新约中也有13次。回溯到基督的时代，如果有人患了麻风病，就是被击打或摧毁。麻风在旧约时代含义就是被疾病击打，病症非常恐怖，表现为极缓慢的死亡过程。我特意多打印了些关于麻风病的信息。在美国大陆，麻风病并不多见，不过我曾经去过非洲、印度，还有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仍有很多人因麻风病的后遗症而痛苦不堪。我并不鼓励大家去搜索，但到网上随便看几张图片，都会让人触目惊心，特别是到了病症晚期，患者的照片惨不忍睹。麻风病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样，只是因为断胳膊断腿而导致肢体残缺，它的确会影响神经末梢。这种疾病的病因归源于麻风分支杆菌，该细菌会影响身体的神经系统，主要针对体温偏低的器官或肢体，比如感染皮肤、眼睛、肌肉、手和脚。最主要的病理表现分为2大类，有些病例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被细菌感染的病变皮肤的斑块与正常皮肤分开，但更严重的病例是患者对这类细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几乎无法区别病变斑块与健康的皮肤。这种情形之下，早期麻风病很难被准确诊断，随着病情加剧，症状只会不断恶化， 手脚渐渐麻木，导致病人很容易受伤，被割伤甚至感染后也没有知觉，肌肉僵化致手掌渐渐弯曲，眼睛对光的感应丧失，直到彻底失明。有些患者不得不做手术截除部分病体，比如手指、手臂，甚至整条腿，因为没有痛感，也就是没有知觉。即使把手放在火上烧也感觉不到，直到伤口严重感染，最后只能截肢。以前在印度曾经见过一个乞丐女性，是个麻风病人，她的十根手指全都没了，只剩下两只断掌。我得把钱塞到她的两个断掌中间，她只能类似于捧着，只能那样了。还有很多麻风病人失去了肢体，真的很残酷，病人还要被公开宣告不洁净。麻风病菌具有传染性，可以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比如打喷嚏或者咳嗽，但多数人约 95% 的健康人群具有天然免疫力。不过每天仍会有大约1100个新的麻风病例出现，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有些在麻风村工作的人，他们承担了很大的健康风险，只能寄希望于自身具有免疫力，但仍有很多人去麻风村做志愿者，夏威夷或非洲、印度有麻风病人的地方，得对主有极大的爱心和甘愿谦卑的人才能留在麻风村做工，因为时间越久，被病菌感染的几率就越大。麻风村的义工要承受肉体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这种疾病从圣经时代就存在，神秘、恐惧、耻辱，至今仍是麻风病人最主要的标签。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得了麻风病都得被隔离、被羞辱，并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和社区。患者本人往往因耻辱和恐惧把自己藏起来，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加剧病情。当今医学能够有效地医治汉森氏病，也就是麻风病，抑制病菌的生长扩散，但病人因被排斥而躲躲藏藏，无法得到救助。在基督时代，这种病是不治之症，通常病人只能等死，而且是漫长的过程。按照圣经教导，人一旦染上大麻风，就要和所有健康的人群隔离。麻风本身就意味着被上帝审判，能不能想到几个例子因为被审判而染上大麻风？米利亚长了大麻风，他错误的行为遭到上帝的审判，但他又被洁净了。吉哈西，伊丽莎的仆人，因为贪心被上帝审判长了大麻风。还有乌西亚王，他闯进上帝的殿，擅自要做只有祭司才能做的事，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因此在基督时代，一有人长大麻风，别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是上帝的审判，说明他一定做了很糟糕的事，才招致了如此的耻辱，那是上帝的怒气，人被上帝的手击打长了大麻风。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病会传染蔓延，自然得和人群隔离。其实麻风病预表着罪，很多圣经学者或解经家都会告诉你，麻风预表着罪，预表着堕落与邪恶。有人觉得以赛亚书第一章所描述的罪的情形也许就是麻风病。以赛亚书一章第五节，还要受责打吗？麻风的意思就是被责打。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没有好地方，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还有大卫王在诗篇38篇第七、第八节谈论罪时也有类似描述，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麻风是一种罪，而且必须隔离，染了大麻风的人就必须站得远离人群。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在他进城之前，接近圣城的地方，这十个人怎样远远地站着。长了大麻风就会被看作是因为罪而与社会隔绝了的人，可以读一下利未记13章46节，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麻风病人有自己的专属群落，同病相连，共同生活， 谁还记得列王记下七章的那个故事？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城中的人都饥肠辘辘，但城墙外还有四个幸存的人，他们来自麻风村，在城墙脚下盼着有人给他们施舍食物。可经上说，即使快饿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城，因为长了大麻风。所以这十个人只能在耶稣进城之前拦住他，抓住这唯一的机会。甚至还没等耶稣进城小憩一会儿，他们就远远地拦住耶稣。再有民数记五章一节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都出营外去。想象一下，假如一个祭司相当于社区医生宣告你长了大麻风，然后说走吧，意思是你必须马上离开城里，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回来，也不能进别的城，只能在城外没人的地方，麻风病人的居所生活，再也不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再也不能拥抱自己的妻子或孩子，或者是自己的丈夫。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病。因此乃曼的故事更让人激动。一个小姑娘想起来有位先知能够医治人的大麻风，她相信这病能治，很可能因为听说过主医治了米利安的大麻风。罪就是隔绝。想一想，圣经中关于路加讲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位自感罪孽深重的税吏，说他远远地站着，麻风病也要远远地站着。十个麻风病人预表着正在最终慢慢死亡的全人类，缓慢却又必死，接触性传染，罪正是如此。大麻风就像罪一样，使人失去知觉，无法意识到可能受伤的危险。他们被和家人隔离，和上帝隔离，被逐出营外，因此只能在城外呼求耶稣。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就像大麻风，使人被隔绝。因此这十个人远远地呼求耶稣的怜悯。他们如何请求？首先高喊耶稣夫子，要是我们想被洁净罪恶，最好开口请求，请求怜悯，先辨认出他是主是夫子。然后他们没说我们配得你帮助，应该怎样请求？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是我们最好的呼求。为什么这些麻风病人十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可怜我们吧？我相信他们是听说了广为流传的另一个故事，耶稣曾医治过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刚才这里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往前翻一点，翻到路加五章第十二节，这是五章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注意，路加作为医生，他说满身长了大麻风，可不只是这一点那一点有几块白斑，其实麻风病还有可能使身体长出肿块，或者沟壑纵横，甚至是肿瘤，看上去很恶心，有时还会导致双目失明，全身到处都是伤痕或绷带，斑斑点点。这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助，人群很可能立刻退了一圈，因为麻风病人的装扮很特别，而且一旦接近健康人都得大声提示，通常会喊不洁净不洁净。听说监狱里有个犯人，明知自己有艾滋病，却故意想感染别人，他朝人吐痰，把自己的血抹到别人身上，他的行为被判为违法。如果有可能传染，病人便肩负道义责任，让身边的人知道风险的存在。麻风病人得把自己包裹严实，大喊不洁净。这个人径直来到耶稣面前，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录耶稣医治好大麻风，耶稣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躲开。经上说主伸出手摸他，耶稣伸手触摸麻风病人，通常只能有两种可能，或者那个人被洁净，或者耶稣也被传染上大麻风。经上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吩咐他说，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听了没有？那种情形之下，你能守住秘密吗？以前全身长满了大麻风，被隔离在城外，突然间手指关节一下伸直了，失去了脚趾，一看好好的长回原位，不清楚有没有声音，突然一下子彻底痊愈了。现在他可以回家，可以重见亲人，可以拥抱孩子，重新回到教会。之前因为不洁净，也等于被教会隔离了。耶稣说，别告诉别人，并非不让他有感恩之心，只是担心圣功进城会受到阻挡。经上说，那人回去到处传扬耶稣如何医治了他，最终这消息也传到了麻风村，耶稣能医治。十个人听说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参赴节期的路上，进城之前一定会经过这里，所以一直在遥遥张望。一看到耶稣和使徒的身影，也许还有簇拥的人群，他们跑到允许范围的最近距离。据说犹太的惯例是按照拉比的规定，麻风病人任何时候只能站在离正常人至少百步以外的地方。我不确定他们站在多远的位置，要是一百步，可能比从讲台到院子还远些，因此必须很大声的呼叫。他们不确定是否能引起耶稣的注意，但是唯一百分百确定的是，这十个人齐心团结到一起来寻求帮助，呼求耶稣的拯救。不过当十个人都得医治之后，痊愈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当人们想求上帝帮忙的时候，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听说在圣诞节期间，邮局过去常会收到，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写不写信，但以前的孩子会把心愿写信寄给圣诞老人。邮局会收到成千上万的寄给虚构的圣诞老人的信件，通常地址都会写北极，但几乎从没收到过任何一封感恩的回信。还有一个更真实的例子，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士兵们从前线打完仗归来，都可以去野营地在那里休息或娱乐。其中有位士兵露营回部队之后，不确定具体多久，也许是休息娱乐，两周之后恢复了体力精神，便给巴顿将军写了一封信，非常感谢您在露营营地给我提供的完善的照顾和食物。这是在他返回前线之前，巴顿将军亲自写了回信，说，我已经这样服务了35年，尽心尽力照顾好自己的部队，我想告诉你，你是第一个因为露营休养而写感谢信的士兵。正好可以知道个大致的概率，有个古老的神话，两位天使离开天堂到人间收集祷告，一个天使负责收集需求，另一个收集感恩和赞美。他们都提着篮子返回天上时，第一个天使篮子里的请求满的溢了出来，可第二位负责收集感恩和赞美的天使，他的篮子空空如也。咱们是不是正是这样的情形？总有数不清的事情需要求上帝帮忙，但却常常忘记感谢主。这天在教会里，有对夫妻听到台上一个家庭正在分享，为了纪念我们在前线牺牲的儿子，我们要为新教堂捐款$10,000。妻子坐在台下听着，用胳膊肘碰碰老公，咱们是不是也为儿子捐$10,000？丈夫说，咱们的儿子没死，他说，所以才捐呀。其实不应该在只有失去了亲人以后才想起上帝。我听说曾经有位牧师，一天他在台上代祷时，把听众吓坏了。他说，主啊，我们要为教会里20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代祷。教友目瞪口呆，问怎么回事。他们旅行时出事了。是谁家？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教会不大，牧师说，我是这样推断出来的，我们收到25个希望旅途平安的代祷请求，但只收到5个平安归来的感恩祷告，我猜其他家庭一定在旅途中出了大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也会感谢主，可多数时候常常忘了为自己所拥有的，其实原本也可能失去的恩典而感恩。经上说， 他们来到主面前求主发慈悲可怜他们。十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他就是主。耶稣说，路加福音6章36节，因此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我们来求主时，最有力的呼求方式是什么？主啊，可怜我吧。十字架上的强盗在临死前对身边的耶稣，他怎样呼求？主啊，求你纪念我。我们只能求主怜悯和纪念。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是怜悯的上帝。这十个麻风病患者，有几个人顺从了基督的教导？100%。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利未记中的规定。利未记中的律法是谁定的？是耶稣。耶稣亲口告诉百姓要顺从他当年所定的律法。而基督时代，利未的祭司仍严守该律法。祭司相当于医生，具有发言权。上帝将全备的健康法则都交给了祭司，因此他们负责诊断麻风病，发现病人要宣告不洁净。但如果不管什么原因，病人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也要由祭司复查并宣布你洁净了，可以走了。还要有特别的献祭。回去读一下利未记14章，一大半的篇幅都在讲关于麻风病人痊愈后很有意思的献各种牺牲、各种祭、各种仪式，制定了详细的制度，用鸟啊、水啊、油啊、各种奇怪的东西宣告麻风病人的洁净。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上帝大费周章地制定一整套的仪式条例，只为宣告某人从一种疾病中康复？其他疾病怎么不这样处理？因为麻风病预表着罪。仔细研究利未记14章，我们只读一下第1节和第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这条律例本身就很奇怪，因为普通的麻风病根本不可能痊愈，要带他去见祭司。前面在利未记13章2节也谈到这个惯例，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所以耶稣告诉十个麻风病人，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的意思是，我会洁净你们的大麻风，但还是要遵从我当年赐下的洁净大麻风的条例。接下来马上要读到的这节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句话的特别之处，但是我是认真的，真的非常重要。这是路加福音17章14节，您有没有想到过这节经文的重要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道格牧师为什么如此强调这节经文的重要呢？他们是麻风病患者，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且洁净大麻风后还要献祭。为什么要在身上还长着大麻风时就去看祭司并准备献祭？为什么不先争辩？好的，耶稣一言为定，不过让祭司查看之前请先医治我们。主没说先看看你们已经好了，他只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十个人需要有信心才敢直接按耶稣的吩咐去做。经上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句话真的非常关键。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按上帝的旨意行动之前，也就释放了上帝的能力。门徒按照耶稣的吩咐摇橹过海，要去加利利，结果遇到一场可怕的风暴。当他们把耶稣迎上船后，经上说船立时到了目的地。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摇橹过海接主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有个人瘫痪了38年，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他按照吩咐努力活动肢体，试着行走，奇迹便发生了。也许您有个坎儿，我们都会着魔般倾向于犯某种罪。举个例子，比如正为烟瘾征战，我常提这事儿。主一直提醒我，我想帮你摆脱烟瘾的束缚。 如何得自由？也许不是抽烟，也可能是喝酒或毒品或各种问题。你只要跨出第一步，相信主会让你得自由。我常听到有人说，道格牧师，我想求主帮我戒烟。我说好，咱们马上祷告。哦，好的，祷告吧。我说好，不过祷告之前请先把烟扔掉，再等等吧。我曾办过戒烟会，当时还年轻，也很天真。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垃圾桶，请把烟都扔了。这未必是正确的开场白，听众们被吓得半死。但我想知道他们的态度。如果希望上帝在你的生活中配降他的大能，知道他希望你做什么，就要先走出第一步。明白上帝的意思之后，听到他说想让大麻风痊愈嘛，去让祭司检查吧。别和上帝讨价还价，那不是信心。只要你跨出第一步，相信他一定会成就他对你的应许。当你迈出信心的第一步，当以色列儿女向胀满的约旦河迈出脚步，主吩咐扛着最贵重的物件的祭司前进，那约柜其实就是水中的锚，能让百姓稳稳地走在约旦河底。主让抬着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里站住，水可能会淹没他们的头，但是当他们的脚刚一入水，神迹发生了，河水便停在远处，行动的同时得了洁净。往往我们在生活中总寄希望于上帝施行神迹，比如有人说，我很想守安息日，可又不能丢了工作。也许只要和老板谈谈安息日不再加班的理由，看主是否会为你开出路。上帝一直渴望有机会行神迹，可你始终不肯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总想等到万事俱备，等到痊愈了才肯去见祭司。我说过，这个原理真的很重要，在基督徒生活中处处都能应用。一旦知道上帝的吩咐，要首先尽自己的本分或努力，上帝既然赐给你他的旨意，也必会赐给你解决之道。只要你将意志甘愿降服于主，按他的意思迈出第一步，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吩咐我们去将福音传遍地极，但你想，我没法和别人分享福音，因为我自己还有罪，还在为试探征战。如果这样想，你哪儿也不用去的，但只要你走出去和他人分享，你自己同时也会得洁净。上帝差遣使徒去教导百姓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悔改，谁注意过这一点？如果一定要等到自己完全了再去和别人分享基督，那你将一事无成。你得先迈出第一步，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等着上帝，上帝也等着你，谁也没行动。如果已经明白了主的意思，你的行动单言的越久，难度就越大。你要自己走出第一步，别和耶稣讲条件。主说，你去给祭司查看，没有一个人争辩，他们径直去了。也许他们互相看了看，心想怎么回事，他让咱们去，你去吗？我要去，好吧，一起去。对他们而言，这有点疯狂，身上遍满斑块，肢体不全，伤痕累累，却走在去让祭司查看自己已经痊愈的路上，完全不合情理，对吗？但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上帝希望在每一个家庭中给每一个人行神迹，他也愿意为我们的教会行神迹。我们的教会有多少次信心不足，踌躇不前，担心不知道会怎样？上帝说，我只是等着有人更大胆的再祷告一次，我会给你们更大的回应。你有多大的信心，他就会给你多大的回应。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十个人全都遵行了耶稣的命令，但为什么只有一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人回来？耶稣有没有说，等你们看到自己洁净之后，要停一停，向后转，回来感谢我？主有没有命令必须感谢他？如果有人让你必须感谢他，你会觉得那是真心的吗？靠命令得到的赞美是真正的赞美吗？还是说真正的感恩需要发自内心？身为父母都知道，即使有时孩子不是完全甘心，也得教他们感恩，必须如此。凯伦做得很好，孩子们收到礼物时，他会提醒你得写封感谢信，告诉人们你很感谢他。在奇妙真相办公室收到捐款时，每个月都要，有人很可能难以坚持，但我们总觉得这非常重要，给捐献者致信表示感谢。有人曾这样说， 感恩，会为将来的福气铺平道路。你是不是更愿意去帮助有感恩之心的人？难道上帝不是也如此吗？或者我们的想法本就是源于他，是他缓缓注入我们的心田，我相信上帝一定更乐意回应有感恩之心的祷告。他为但以理成就了多少奇事？但以理如此感恩，即使会被扔进狮子坑里，他也要坚持跪下来感谢上帝。我们真的要满怀感恩。但有人觉得所有的福气都理所应得，可但凡有一点不顺心，就会发牢骚、控诉、抱怨，反复纠结着十件令自己失望的事，却忘了一千件值得感恩的事。有位女士去买东西，她5岁的儿子在旁边发脾气、哭闹，卖水果的叔叔说：“小家伙，别哭了，给你个橙子。”孩子伸手接过香橙，妈妈说 ：“Johnny， 应该对叔叔说什么？”他把橙子递还给叔叔说：“剥皮。”我们觉得一切都天经地义，这样一种特权心态也表现在我们的文化。我们都有特权心态，觉得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其实应当为我们拥有诸多福气而满怀感恩，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但只有一个人回来，不知道其他人怎样想的。我并不是责备另外9个麻风病人，要是我饱受大麻风折磨，但突然只是顺从了一道奇怪的命令，直接去找祭司，结果一低头，他们肯定有感觉，一下子手指、脚趾还有鼻子，一切都完好的恢复到原位。大家互相对视，惊喜的说：“伊丽莎，你的鼻子回来了，看看你，你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他们我不知道具体情形，但这些一起住麻风村相依为命的难兄难弟此刻很可能兴奋击掌，高声赞美主，欢喜雀跃，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告自己洁净了，特别激动。大家能感受到吗？他们已经激动的真的想不起来刚刚帮助了他们的那位主。只有一个人，当其他人向前奔跑时，他停了下来，很可能自言自语：“我得回去感谢他。”另一个原因，还记不记得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撒玛利亚人，和其他弟兄一起去让祭司查看时，只有撒玛利亚人不认识那位犹太祭司，他只是和难友们搭伴儿，可能心想会发生什么事。当他被宣告洁净时，他可能会一发现自己真的痊愈了，他想到：“我得马上去，马上再找一位祭司查看并宣告我洁净。”他回去找耶稣，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不是吗？他决定要回去寻找医治的源头。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他9个人激动的手舞足蹈，自顾自的往前跑。当我们的一个祷告得到回应时，也会欣喜若狂。比如像我，有太多上帝回应祷告的见证，但有时却忙得忘了感恩。此刻我想先暂停一下讲道，现在我要在大家面前将荣耀归给上帝。我想宣告我有多么的感谢天上的父。我不会把后面的时间全都占了，只说几样。我为这个教会而感谢主，这可不是为了再选时能够连任，而是真心的感受。到明年9月，我们就一起走过了20年，上帝如此赐福，教友们都特别好，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满怀感激。我也感谢所有教牧同工，你们知道我们的同工有多么优秀吗？每一个人，麦克牧师、哈罗德牧师、比纳斯牧师、杰安妮，整个团队，我们的执事、各位长老，我只想感谢所有的教牧同工，每位团队成员，每个人都尽心尽责，因此才能一路走过来并成为好朋友。有没有和某个同事相处的不怎么愉快？那就该明白为了其他的同事该有多感恩。我还为自己的健康而感恩，要是大病一场才能体会年轻时觉得健康是应该的，不是吗？年纪一点点增长就明白每天哪儿都不痛多么值得感谢主，实在太幸福了，不是吗？哦，赞美主，因为疼得很轻。甚至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想想我们此刻生活的国家， 即使政府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加利福尼亚刚刚又提升了税率，又一次。仍然很高兴我们拥有这么多福惠，知道美国东部的天气吗？这里最多有点小地震，但没有什么飓风、龙卷风，最多是大风。有多少值得感恩的地方？太多的赐福，比如我们拥有的自由。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应该感谢上帝的例子，至多不过是沧海一粟。可我们想当然的坐享其成，却忘了感恩。有时只有当人失去的时候，才明白应该惜福和感恩，才能看清自己拥有什么。最后，耶稣说，《路加福音》17:15，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他回来找耶稣，将荣耀归给上帝。耶稣说，18，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生命是为了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的方法之一就是献上感恩。这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就是为了归荣耀给上帝，知道吗？文明堕落的标志之一就是罗马书1: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是只有失丧的恶者不认识上帝，也不归荣耀给上帝，更不会感谢主。注意存感恩的心和将荣耀归给上帝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学会感恩。你怕不怕在公众场合感谢上帝？在外面吃饭时，你会不会做餐前的感恩祷告？用不着因为祷告和感谢上帝而羞愧。有时候我排了很长的队等着买一样东西，本来以为是一个价格，突然发现，哦，今天是特价，我会说，感谢主，赞美主。你是否很高兴听到别人那样说？生活在如此不敬虔的时代，主希望我们为他做见证，不是非得把信仰印在衣服上，让别人别扭，但也用不着因为感谢赐福，归荣耀给主而羞愧。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在旷野流浪了40年？想想上帝为他们做了什么？上帝施行了所有大能的神迹奇事，拯救他的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的奴役。可当他们一过了红海，在旷野遇到一点点困难，就开始抱怨，开始牢骚，开始发怨言。上帝容忍了他们很长时间，不是吗？百姓说，哦，没水了，把我们带出来就为了渴死我们吗？只是渴了一点点，没死一个人。上帝给了他们水源，又有一点点饿，预备的干粮不多了。哦，你不爱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带我们出来要饿死我们吗？还不如死在埃及。上帝从天上降下食物。当他们被亚玛利人追击时，又开始抱怨，上帝帮他们打了胜仗。出来的第一年，一次又一次，甚至在建造会幕的时候，都一直在抱怨。他们又抱怨马拿不好吃，饥饿时觉得有马拿太幸福了，但渐渐腻了。马拿，马拿，马拿，马拿，天天吃马拿，马拿，早餐吃什么？马拿。他们开始抱怨，我们想吃鹌鹑。上帝说，好，想吃鹌鹑，我给你们鹌鹑，我要给你们1米厚的鹌鹑。你们可以整天吃鹌鹑，闻到鹌鹑毛就会打喷嚏。你们可以一直吃到肉从你们鼻孔喷出来。经上这样记着，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们会吃到恶心的想吐。因为你们竟不懂得因为吃到天使的食物而感恩。于是上帝给了百姓鹌鹑，他们吃得像鸟人。这是双关语啊，抱歉，好像没什么效果是吧？他们开始留恋当初在埃及的所谓美食，抱怨，发怨言，不满足，不感恩。就这样，他们终于到达了应许之地的边缘，只要再发动一小次进攻，就能一举成胜，进入迦南美地。可其中10个，注意，有10个人，一共12个探子，其中10个都毫不领上帝的情。咱们死定了，情况很糟糕，糟糕，糟糕，牢骚和抱怨，百姓开始哭泣，跟着发牢骚和怨言。上帝说，够了，既然你们一直觉得回埃及更好，或死在旷野更好，那就这样吧。 你们都要死在旷野，显然你们对我的帮助毫无感恩之心，就让你们的孩子蒙恩去应许之地吧。想想今天上帝的百姓有变化吗？我们是不是仍然常常不断地重复古以色列的历史，全然忘记上帝满满的赐福，只知道牢骚抱怨说怨言？为什么撒旦会被逐出天庭？罪如何起源？因为撒旦不知为自己的地位感恩，他不为上帝赐给他的一切而满足，他本该感恩自己在天使中地位最高，歌声是最优美的，他是最应该感恩的，只有一样，他不是上帝。他并没有因自己是所有受造之中能力最大的那个而感恩，却发现了他唯一不能拥有的，并终日念念不忘而深感痛苦。其实今天我们在世上所见到的一切痛苦都是缺乏感恩的延伸。耶稣并没有命令十个麻风病人回来感谢他，他希望他们发自心底的感恩。对唯一回来的那个人，耶稣说他是外族人，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教友，但他却有感恩的心。请大家不要认为自己的罪，大麻风的罪能被洁净是理所当然的。还记得你以前的样子吗？认识耶稣之前，你在世上是什么样子？我可是不堪回首。我们应该感恩从现在直到永远。Amen。 有人曾猜测，那九个没有回来感谢耶稣的麻风病人，他们究竟是怎样想的？有人试着写了几种可能：一、可能等着确认一下是否真的痊愈；二、等着看能不能保持痊愈；三、以后有空再回去感谢他吧。谁有过本想以后再去谢恩，后来却忘了；四、可能我之前已经在好转，是我自己康复的；五、也许我从来没有真的患上大麻风，以前只是误诊；六、可能是因为我们见了祭司，他们有赦免权；七、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得过麻风病；八、任何拉比都能帮我痊愈；九、我早晚都能自己恢复健康。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最主要的是，只有一个人真正返身回去说感谢主。给我施洗的那位牧师，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唱歌。还有人记得这首歌吗？感谢主拯救我的生命，有人知道吗？我不能给大家唱，不过他每天早上都唱，歌词是感谢主拯救我的生命。我不大愿意唱出来。感谢主帮我得完全，感谢主赐给我白白的救恩，伟大真实而白白的救恩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每一天的清晨，他都以感谢上帝开始，这个方法很不错。通常12月31号我们会做新年决志，可也许感恩节之后就该开始下定决心，以感谢上帝揭开每一天的序幕。如果每年只集中到一天才想起感恩，实在令人汗颜，应该一年到头长存感恩之心，而且还应该学会遗忘，忘记发牢骚和抱怨，尽管那似乎是肉体的本能，有时还很过瘾，都承认吧，对吗？但我们应该彼此鼓励，常常感恩，常存感恩之心。 Amen。 再读一下最后这节经文，路加福音17章19节，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使你完全了。因为他信耶稣的话，所以痊愈了。他去了，但又回来感谢耶稣，发自心底由衷的感谢。你今天有没有从心底里感谢耶稣？法国有个小姑娘，3岁的小女孩，得到一枚城市勇气勋章，因为她在游泳池里救了一个滑进水池的2岁的小朋友。当然小女孩也不会游泳，但她伸手抓住了朋友的头，抓住她的头往上拽出水面，一边大声喊救命。最后小男孩成功得救，2岁的小家伙。小女孩得到了市长授予的奖章，可是她看起来不太高兴。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她再也不理我了，
因为我揪了他的头发。
有时候即使经历试探，也应该感谢主，对吗？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为让我们得益处。你是否为上帝给你的赐福而满怀感恩？ Amen。 上帝有没有祝福你？天上的父，首先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有时犯下的常发牢骚、抱怨、发怨言的罪。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已经如此的赐福给我们，帮我们不要忘记你所赐的所有的福气。也许我们记不住全部，但请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啊，请你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帮我们数算各自的恩典，请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拥有感恩的心。主啊，请与我们的教会同在，继续的赐福我们，如此的感谢你，赞美你。你已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赐下丰盛的福惠，我愿荣耀你。也祈求特别在这感恩的季节，当我们和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刻，能够单单赞美你，在你里面得享喜乐。请与我们同在，在这安息的日子，帮助我们更加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起初在六日之内，上帝造了天地。之后几千年，人们都是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上帝。可是现在，千百万人却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会这样？上帝为什么设定休息的一天？在哪一天敬拜真的要紧吗？谁在幕后操纵这样的变化？寻找上帝的真理以及真理被改变的真相，安息日真理.com。
不，我不能救你，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嗯，不行。
你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勤快，想让我帮忙？昨晚我也想让你帮我洗碗来着，自力更生吧。
啊，
亲爱的，带棉花糖了吗？
哦。
我大约十岁时，父母把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叫到一块儿，一起在客厅。在那里，正式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离婚。这个消息把每个孩子都吓坏了，谁也没想过这件事。如果上帝是爱，我的父亲可是牧师，是爱的传播者，难道这是上帝的爱吗？我们完全没法想象。离婚实在太可怕了，父母离婚引发的痛苦无以解脱，我开始肆意挥霍。这么小的年纪，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场变故，所以像所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一样，我需要立刻找到止痛的药方，我去找止痛剂。我能想到的就是毒品、酒精、香烟。到我十八岁时，已经完全被这些东西控制，深陷其中无力自拔，离了这几样东西一天也活不下去。其实我只是极度迫切地想引起大人的注意，引起关注。主听到了我的声音，从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时，他就已经开始以奇妙的方式在我心里做工。不久后，乔西告诉我一本书，我兴奋地跑去找父亲，当然也是找牧师，对吗？ 我说，爸爸，爸爸，你有没有刀戈巴奇的写的《山洞里的富豪》？
父亲微笑看着我，问，
为什么要这本书？因为敲西的爷爷奶奶给了他一本，他看完之后建议我也读一读，所以我也想看看。
父亲说，我这里有很多本，我经常把它送给正在为毒品或抽烟酗酒而征战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一页，立刻被吸引了，我完全能体会刀哥的那种感受。在我的人生，一直认为作为基督徒是件很无聊的事，只有学校里的好学生，生活中从不犯错的人才会有兴趣。可当我读到刀哥从罪恶的深潭中逃了出来，而我还陷在其中，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从没有过的一种被刺痛的感觉。那是上帝的慈绳爱索，想要救拔我，唤醒我。当刀哥将生命交托给主时，我哭了。继续读下去，我读到他开始成为传道人，感动并影响着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类人群。每次看到有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主，我都会痛哭失声。我相信那是圣灵的感动，这种感动由心而发，继而喷涌而出，流淌到我的四肢乃至全身，直流到手指尖和脚趾。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耶稣和我在一起，他的圣灵抚慰着我的心。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彻底改变，主为我开路。我参加了一场短期培训，奇妙真相布道中心主办，那是我接受过的所有培训中最能改变生命的一次。我有机会挨家挨户去向素昧平生的人做见证，并和他们一起查经。在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之前，我从没有真正的活过。非常感谢上帝使用奇妙真相，使用刀戈巴奇了，特别是他写的《山洞里的富豪》。没有这些见证，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上帝使用美好的见证帮助似乎遥不可及的人。